115集。
汀中群雄，但见乔峰和玄难只拆得七八招，高下一判。他二人所使的拳招都是一般的平平无奇，但是乔峰每一招都是慢了一步，任由玄难先发。玄难一出招，乔峰跟着递招，也不知是由于他年轻力壮，还是行动加倍的迅捷，每一招都是后发先至。这太祖长拳本身拳招只有64招，但是每一招都是相互克制。乔峰看准了对方的拳招，然后出一招恰好克制的拳法，玄难焉得不败啊。这道理谁都明白，可是要做到后发先至这四个字，尤其是对敌玄难这等大高手，众人若非今日亲眼得见，以往连想也从未想到过。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绌，抵敌不住，叫道：“你这契丹虎狗，手法也太卑鄙了。”乔峰凛然道：“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，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？”厅上群雄一听，登时明白了乔峰之所以要使着太祖长拳的用意。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，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，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。这一下之防华胡之意，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。此刻双方使的都是太祖长拳，除了较量武功之外，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了。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，更不打话，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玄机穴，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。乔峰听他一指点出，斜着极其轻微的嗤嗤声响，侧身避过，说道：“久仰天主佛指的名头，果然甚是了得。你以天主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，倘若你打胜了我，岂不是通翻卖国，有辱堂堂中华上国吗？”玄寂一听这话，不禁一怔。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，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。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，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，中国各家各派的武功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，大家都已经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了。这时听得乔峰这么一说，谁都是心中一动啊。众家英雄之中原有不少大有见识的人物，不由得心想啊，咱们啊，对着达摩老祖敬若神明，何以对契丹人却是恨之入骨呢？大家都是非我族类的胡人呢。这两种人当然大不相同。天竺人从不残杀我中华同胞，契丹人却是暴虐狠毒。如此说来，也并非只要是胡人就需一概该杀，这其中也有善恶之别呀。那么契丹人中是否也有好人呢？其实大厅之上激斗正酣，许多粗鲁盲从之辈自不会想到这中间的道理，而一般有识之士虽 转到了这些念头，却也无暇细想，只是心中隐隐感到，这乔峰未必是非杀不可，咱们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气壮。玄难玄计，以二敌一，兀自遮拦多而进攻少。玄难见自己所使的拳法每一招都受敌人克制，缚手缚脚，半点施展不得，待得玄计上来加攻，当下拳法一变，换作了少林派的罗汉拳。乔峰冷笑着说，你这也是来自天竺的胡人武术，且看是你胡人的功夫厉害，还是我大宋的本事了得。说话之间，太祖长拳呼呼呼的击出。众人听了，心中都满不是味儿啊！大家为了乔峰是胡人而加以围攻，可是己方所用的反而是胡人武功，而对方偏偏使的是本朝太祖嫡传的拳法。忽听得赵钱孙大声叫道，哎呀，管他使的是什么拳法呀，啊，此人杀父杀母杀师父早就该毙了，大伙上啊。他口中叫嚷，跟着就冲了上去。紧接着谭公、谭婆、丐帮徐长老、陈长老、铁面判官、善氏父子等数十人同时攻上。这些人都是武功甚高的好手啊，人数虽多，相互之间却并不混乱，此上彼落，宛如车轮战相似。乔峰挥拳拆阁，朗声说道，你们说我是契丹人，那么乔三槐老公公和老婆婆便不是我的父母了。莫说这两位老人家，我生平敬爱有加，绝无加害之意。就算是我杀的，又怎能加我杀父杀母的罪名？玄苦大师是我授业恩师，少林派倘若承认玄苦大师是我师父，乔某便算是少林弟子。各位这等围攻一个少林弟子，所谓何来？玄寂哼了一声，说道，强词夺理，居然也能自圆其说。乔峰说，若能自圆其说，那就不是强词夺理。你们如不当我是少林弟子，那么这杀师二字的罪名便加不到我的头上。哼，常言说得好啊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你们想杀我，光明磊落的出手便是了，何必加上这许多不能自圆其说强词夺理的罪名？他口中是侃侃道来，手上却丝毫不停，拳打单书山，脚踢赵钱孙，肘撞未见其貌的青衣大汉，掌击不知姓名的白须老者，说话之间连续打倒了四个人。他知道这些人都非奸恶之辈，是以手上始终留有余地，被他击倒的已有十七八个人，却不曾伤了一个人的性命。至于丐帮兄弟，他是碰也不碰。徐长老攻到身前，他便即闪身避开。但是参与着英雄大会的人数何等众多呀，击倒了十余人，只不过又换上了十余名生力军而已。又斗得片刻，乔峰暗暗心惊，如此打将下去，我总有筋疲力尽的时刻，还是及早抽身退走的为是。一面出招相斗，一面观看脱身的途径。赵钱孙倒在地上动弹不得，却已瞧出来了， 乔峰意欲走路，大声叫道：“大家出力缠住他，这万恶不赦的狗杂种想要逃走。”乔峰憨斗之际，酒意上涌，怒气渐渐勃发，听得赵钱孙破口辱骂，不禁怒火不可遏制，喝道：“狗杂种第一个拿你来开杀戒！”运功于臂，一招劈空掌向着那赵钱孙直击过去。玄难和玄寂齐呼不好，两个人各出右掌，要同时接了乔峰这一掌，相救赵钱孙的性命。蓦地里，半空中人影一闪，一个人啊的一声长声惨呼。前心受了玄难玄寂二人的掌力，后背被乔峰的劈空掌击中，三股凌厉之极的力道前后夹击，登时打得他是肋骨寸断，脏腑碎裂，口中鲜血狂喷，犹如一滩软泥一般尾顿在地。这一来，不但玄难玄寂大为震惊，连乔峰也是颇出意料之外。原来这个人却是快刀齐六，他旋身半空，时刻已然不短，这么晃来晃去的，嵌在横梁之中的钢刀终于松了出来，他身子下坠。说也不巧啊，是正好跌在三人各以全力拍出的掌力之间，便如两块大铁板的巨力前后挤将拢来，如何不送了他的性命啊？玄难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乔峰，你做了好大的孽呀！”乔峰大怒道：“此人我杀他一半，你师兄弟二人合力杀他一半，如何都算在我的账上。”玄难说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若不是你害人在先，如何会有今日这场打斗？”乔峰怒道：“好，一切就都算在我的账上，却又如何？”恶斗之下，蛮性发作，陡然之间犹似变成了一头猛兽，右手一拿，抓起一个人来，正是善正的次子善仲山。他左手夺下对方的单刀，右手将对方的身子一放，跟着拍落，善仲山天灵盖碎裂，死于非命。群雄齐声发喊，又是惊惶又是愤怒。乔峰杀人之后更是出手如狂，单刀飞舞，右手忽拳忽掌，左手钢刀横砍直劈，威势直不可当。但见那白墙之上点点滴滴的溅满了鲜血，大厅之中倒下了不少尸骸，有的身首异处，有的膛破肢裂。这时乔峰已经顾不得对丐帮救人留情了，更无余暇分辨对方的面目，红了眼睛是逢人便杀呀。西长老竟也死于他的刀下。来赴这英雄宴的豪杰，十之八九都亲手杀过人，在武林中得享大名，毕竟不能单凭交友和吹嘘。就算自己没杀过人，这杀人放火之事看也看得多了，此刻这般惊心动魄的恶斗却实在是生平从所未见。敌人只有一个，可是他如风虎如鬼魅，忽东忽西的乱砍乱杀，狂冲猛击，不少高手上前接战，都被他以更快更猛更狠更精的招数杀了。 群雄均非胆怯怕死之人，然而眼见敌人势若癫狂，而武功又无人能挡，大厅之中血肉横飞，人头乱滚，满耳只闻临死时的惨叫之声，倒有一大半人起了逃走之意，都想尽快离开。至于这乔峰有罪也好，无罪也好，自己反正是不想再管这件事了。那尤氏双雄眼见着情势不利，左手各执圆盾，右手一个挺短枪，一个持单刀，两个人呼哨一声，圆盾护身，分别从左右向乔峰攻了过去。乔峰虽然是毫无顾忌的恶斗狠杀，但是对敌人攻来的一招一式却仍然是凝神注视，心意丝毫不乱，这才保得身上无伤。他见尤氏兄弟来势凌厉，当下呼呼两刀将身旁两人砍倒，置其机先，抢着向游记攻去。他一刀砍下，游记举起盾牌一挡，当的一声响，乔峰的单刀反弹上来，他一瞥之下，但见那单刀的刃口卷起，已然是不能再用了。尤氏兄弟圆盾系用百炼金刚打造而成，纵是宝剑亦不能伤，何况乔峰手中所持的只是从单仲山手中夺来的一把寻常钢刀。游记圆盾挡开敌人兵刃，右手短枪如毒蛇出洞，即从盾底穿出，刺向乔峰的小腹。便在这时，寒光一闪，游居手中的圆盾却向乔峰腰间划来。乔峰一瞥之间，只见那圆盾的边缘即是锋锐，却是开了口的，如同是一柄圆斧相似，这一下叫他滑上了，身子登时便断为两截，端得厉害无比，当即喝道：好家伙！抛去手中单刀，左手一拳，当的一声巨响，击在游记圆盾的正中；右手也是一拳，当的一声巨响，击在游居的圆盾的正中。这游氏双雄只感到半身酸麻，在乔峰刚猛无比的全力震撼之下，眼前是金星飞舞，双臂酸软，盾牌和刀枪再也拿捏不住，四件兵刃苍啷啷落地，两个人右手虎口同时震裂，满手都是鲜血。乔峰笑道：好极，送了这两件利器给我。双手抢起钢盾盘旋飞舞，这两块钢盾当真是攻守俱臻佳妙的利器啊。只听得哎呦呵呵几声惨呼，已经有五个人死在钢盾之下。尤氏兄弟脸色如土，神气灰败，游记叫道：兄弟，师父说过，盾在人在，盾亡人亡。游居说：哥哥，今日遭此奇耻大辱，咱哥俩更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两个人一点头，各自拾起自己的兵刃，一刀一枪刺入自己体内，登时身亡。群雄齐声大叫：哎呦！可是在乔峰圆盾的疾舞之下，有谁敢抢进他身子五尺之内？又有谁能抢进他身子五尺之内？只听得一个少年的声音大哭大叫，爹爹却是游记的儿子游坦之。乔峰一呆，没有想到身为聚贤庄主人的尤氏兄弟竟会自刎。他背上 一凉，酒兴退了大半，心中颇起悔意，说道：“尤家兄弟，何苦如此？这两块盾牌，我还了你们就是。”持着那两块钢盾放到尤氏双雄尸体的脚边，他弯着腰尚未站直，忽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惊呼：“小心呐！”乔峰立即向左一移，青光闪动，一柄利剑从身边急刺而过。若不是阿朱这一声呼叫，虽然未必便能给这一剑刺中，但手忙脚乱，处境定然大大的不利。向他偷袭的乃是谭公，一击不中，已然远避。当乔峰和群雄大战之际，阿朱缩在厅角，体内元气渐渐消失。眼见众人围攻乔峰，想起乔峰明知凶险，仍然护送自己前来求医，这番恩德当真粉身难报啊！心中是又感激又焦急。见乔峰归还钢盾，谭公自后偷袭，当下出声示警。谭婆怒道：“好啊，你这小鬼头，咱们不来杀你，你却出声帮人。”身形一晃，挥掌便向阿朱头顶击落。谭婆这一掌离阿朱的头顶尚有半尺，乔峰已经纵身赶上，一把抓住谭婆后心，将她硬生生地拉开，向一旁掷出。咔啦一声啊，将一张花梨木太师椅撞了个粉碎。阿朱虽然逃过了谭婆的掌击，却早已吓得花容失色，身子渐渐软倒。乔峰大惊，心道：“他体内真气渐尽，可在这个档口，我哪有余裕给他接气呀？”只听得薛神医冷冷地说道：“这姑娘真气转眼变尽，你是否以内力替她接续呢？倘若她断了这口气，可就神仙也难救活了。”乔峰为难之极呀，他知道薛神医所说的确是实情，但是自己只要伸手助阿朱续命，环伺在旁的群雄立时白刃交加。这些人当中，有的死了儿子，有的死了好友，出手哪会容情呢？然而自己就眼睁睁地瞧着阿朱断气而死，不成吗？